宋江，你有了新的高度。宋江想躲过梁山，可梁山又怎么躲得掉呢？21位头领想宋江盼宋江，为你朝思暮想，为你远渡重洋，对你的思念如黄河之水绵绵不绝。当那个叫做刘唐的蜗牛冲下山时，宋江就知道还是躲不过。之前腿短的刘唐受晁盖和吴用的委托，去运城给宋江送过300条金子，去的时候是300条，回的时候是299条。为了这死沉死沉的金子，刘唐回来后歇了好几个月才恢复元气，以至于刘唐见了金子就想吐。这玩意儿死沉死沉的，有什么用？这回刘唐又被派下山执行任务，于公于私他都要把那两个公差砍了。为公，他是执行晁大哥的命令；为私，他是为自己，万一将来有一天晁盖和吴用再让他背300条金子去江州，那还不累死他？一个腿短的人来回走6000里，腿都得溜细了。刘唐要砍公差，宋江拦着死活不让，这可是他重返大宋官场的重要一环。这两个人如果被砍死了，宋江就真的没希望了。宋江不怕死，但是怕没有做官的希望，为了自己的希望，他必须保全公差。在他的全力维护下，两个公差一路上平平安安，最后还成了他的粉丝。等到宋江名满天下时，两个公差逢人就说：
当年就是我们俩送宋江去的江州。
尽管宋江姿态放得很低，但江湖上已经把他放在了新的高度。这次与晁盖的简短会晤，晁盖又一次不计后果地高度评价了宋江对梁山做出的贡献，并邀请宋江在适当的时候访问梁山。宋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，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。临走的时候，晁盖又送了宋江好多银两，两个公差也得到了比官府补助多得多的银两。事情正在朝着有利于宋江的方向发展。尽管人不在梁山，但影响已经播种下了，晁盖的危机正在慢慢积累。如果说以前的宋江是一场及时雨，现在的宋江就是一张通行证，只要跟这张通行证搭上关系，就能获得一张梁山的永久饭票。正是这张永久饭票让宋江在江湖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，而晁盖的危机也日益加深。结束与晁盖的会晤后，宋江平静地踏上前往江州的路。他把自己放得很低，但江湖上已经传开了，江湖人都在等待。想想在他的引荐下，9个人组团一下就拿到了梁山的永久饭票，那个只是帮他带了一封家信的石勇也拿到了梁山的永久饭票，这太让人心里不平衡了。